这个刚才我就说到李世民啊，勇于拿剑，而且一开始我就说，因为他宣武门直面上来，用残暴的手段呢，夺取了政权，所以聂兴啊，实际上有自卑感的，这个啊，跟那个他勇于拿剑呢是，那当然是有一定的历代联系的。但是你想皇帝啊，这个再好的皇帝毕竟是皇帝啊，这个所谓九五之尊是吧？讲一句话，用五花大名里面的话来形容，就是说那是有点一句顶一万句的是吧？所以他们最优秀的肯进谏的皇帝，他毕竟是皇帝，所以有时候啊，他觉得从专于天下啊。把国家搞好，这些谏臣都是忠臣啊，给我提了很好的建议啊，我应该接受，这是一方面。但有时候他也感到难堪呢，比如李世民，他喜欢玩鸟啊。有次啊，他正在玩的逗那个鸟，好，魏征进来了，他知道魏征进来，他很害怕，就把那个鸟啊赶紧放到那个袖子里面。结果魏征向他说一件大事。都政治讨论大事啊、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一说说了几十分钟，那李世民不敢把那个鸟拿出来，结果等他进谏完了走了，这个鸟就闷死了，他心里那当然不高兴啊。所以李世民晚年呢，特别是魏征死了以后，他就有点报复心理，把魏征那个碑啊他都推倒了，接下来他去打这个高丽，就现在的这个朝鲜呢，古代这样的，就说在唐朝的时候，现在的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叫新罗、北极、高句丽，是吧？去攻打，结果劳师动众，是吧？还打败了，损失非常之大，是吧？这个对国家的经济啊、财政啊，也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所以后来灰头土脸回来以后，他就长叹一声，所以要是魏征在，我怎么可能去打高丽呢？他就感到很后悔。所以这个，我看在唐朝也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好，作为皇帝啊，就心胸。就拿剑而言呢，心胸那么大那么宽广的，没有人能超过武则天。这个武则天呢，这个后人对他有各种各样的评价。那西安那武则天那个陵墓啊，这个要去问你看到他一块碑，没有任何字，叫武字碑啊。我想当武则天可能心里这样想，就说你们爱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吧，所以他碑上一个字也没有。任由后人去评说。武则天先后啊执政的时间有50年，在他执政期间，社会经济啊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推动了历史前进，因此还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当然他个人品级方面，比如说这个为了权力之争杀掉自己儿子，甚至杀掉自己的女儿，这当然是很恶劣的行为。但前面我就说过，我们评价皇帝主要看他是不是把历史向前啊推动了，他们家事甚至贡献斗争啊，道理上我们可以谴责，但是他评价并不是我们这个着眼点并不在这里。这个武则天勇于拿剑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这个尤其这个进谏呢，涉及到他个人因事，让他很难堪，他都接受了。过去啊，传统的这个封建文人把武则天呢说成一个非常浪荡啊，甚至说成这个淫荡女人啊，那完全是站在一种封建正统甚至大男子主义这个立场上面，那是不对的，是吧？一个皇帝啊，可以讨很多的老婆啊，后妃无数，是吧？那么他作为一个女皇帝， 他抓了几个情人，也不过是几个人嘛，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呢？在当时那是不行的。他几个情人呢，就是几个面首，有名的张宗昌、薛怀义、张易之，经常到共同林去找他。他的武则天那当然也利用这些人，甚至重用这些人。结果，朝廷内外议论纷纷，是吧？有人就给武则天呢上奏书，就说，你已经有这个张宗昌这个张易之，怎么又搞了一个薛怀义呢？是吧？薛怀义是个和尚啊，这个很不好的，是吧？照理武则天作为皇帝，那很多人他就很气愤，你管我这是干嘛，对不对？他没有这个发脾气，这个都是很比较和颜悦色的，就听进去了。当时宰相对这个事啊特别气愤，认为你这个贿乱这个宫廷啊，是吧？就是干的淫秽的事嘛。所以一次上朝的时候，在这个东门啊碰到这个薛怀义，这个宰相上去就给他几耳光，薛怀义就到武则天那里去哭诉，说这个你看啊，这个宰相居然打我耳光，你想他是武则天的情人呢，是吧？要换成别的皇帝的话那还了得，对不对？结果武则天说什么话，说你以后啊来找我，你别走东门，你就走北门。你走北门啊，你就碰不到他，他就不会打你吗？你想这个是何等的雅量。还有一个人，一个大臣就上书啊痛斥这个武则天，就说你这些搞这些面首，这是非常不好的。就武则天不但没生气，还说了一句话。非亲不做此言，大体这个意思就是，不是你的话谁跟我说这些话呢，给我提这些建议，我很感谢你，还当场赐给他这个绸缎好多匹，加以奖励。正因为这样子，武则天呢这样勇于纳谏，所以他这个就避免了很多这个错误举措，是吧？是国家这个能稳定的向前发展。所以这个就前面我都说过，唐朝啊对权力这种鉴察，也可以说权力制衡啊，它制度啊是做的是在历代王朝里面是做的是最好的。那么有一位比较年轻史学家叫胡宝华先生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就讲唐朝的这种鉴察制度。他根据新旧唐书啊里面相关记载做了统计，就说这些臣下像雷世民啊进谏，是吧？一共进谏了多少次数，一个总的数他听进去采纳的这个占的百分比是很大的，说明是行之有效的，这是难能可贵的。所以我就说一开始说的时候，前面就说到唐朝，因为是它这个一个时代特征啊，这里不能多说，因为它是开放的，是包容的，宽容的，所以在这个大背景下面，唐朝的建设制度，就我们说我前面说的这个台建这个权力制衡的制度是做的最好的，虽然其他王朝也做，但没有超过唐朝的。总而言之，正因为唐朝啊台谏制度搞得比较好，对皇权实行了有效的这个比较有效的制衡或者监督，那么封建的国家这个机器啊一直是正常运作的，社会是安定的，和人民呢生活相对讲，是吧？这个得到改善，至少还有 有饭吃， 至少有稀饭可以喝啊，所以就不至于起来造反，离开这个土地，那么引起这个社会动乱。我想这个，这也是唐朝建制制度啊，给我们留下一个很好的经验。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啊，来看一看，就是说，既然这个你说啊，就是我说的这些啊，权力制衡经验这么好，那么历代王朝为什么有一个被推翻啊，被梗弃呢？所以我在中国反叛史啊，前言，我在这个前言里面呢，立了一个公式，就是说王朝初年，都是狠抓这个反叛，到王朝中叶，渐渐呢，这个反叛成了有名无实，到王朝末年，反叛机制啊，差不多都被抛弃一边，是吧？贪污横行，何罪于难，民不聊生。好，农民揭竿而起，王朝就被推翻。现一个王朝产生了，又开始跟前王朝一样，王朝初年横抓反贪污，王朝中叶好不抓了，王朝末年拼命贪污，好，王朝也灭亡了。所以这样一个走不出的轮回啊，成了非常可悲的一个历史公式。而这个历史公式呢，我认为刚好是跟这个就是王朝周期列是很就是王朝周期列的一种表现形式。什么叫做王朝周期列呢？1945年那个抗战胜利以后吧，著名的这个爱国民主人士叫黄炎培老先生，那么到了延安，毛主席接待他，那么做了深谈。因为黄炎培啊是一个资格非常老的，一个老政治家、老教育家，中华职业教育社，他就他创办。黄炎培先生就说历代王朝啊，这你看他兴起很快，但是灭亡也很快，是吧？朝代这个更替，这个就成了一个就王朝的一个不断兴起、不断灭亡，实际上用现在话讲就是不断历史重复的，这样一个周期。说那你们共产党将来如果掌执政了，掌握了天下了，如何避免呢？如何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列？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回答：我们现在找到跳出这个周期列的办法，那就是实行民主。所以这里啊，研究这个中国反叛史，就我个人讲，如何跳出这个周期列，跳出就是走不出轮回，我概括的那个公式，这是摆在我们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党以及我们人民大众面前的，这是个非常严峻的课题。这个大家都知道，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如果不受约束的话，那就像洪水猛兽，这个那它的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贪污啊，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什么特产，我说全世界再有能力的地方，它就会有贪污现象发生，而且我看会永远发生下去，也没有一种办法就是说可以把贪污消灭，那是幻想，是吧？这个它的来源一个是人心，它有自私、有贪婪的这个一面，还有就来源于制度，是吧？任何制度，再好的制度都是人制定的，既然人制定的，它里面呢必有这个漏洞，是吧？所以最有效的制度，也只能就是说我们限制贪污啊，把它缩小到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西方的这个资产阶级啊，花了差不多500年，经过腐败反腐败啊，最后是掌握了政权。他这个经过500年都反反复复，是吧？最后他们掌权以后，资产阶级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 提出来限制权力的措施，最重要的就是三权要分立，是吧？那现在看来，就是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时候，经过500年最后夺取政权，他们这个鉴于历史教训啊提出的经验，当然有他们很深刻的道理，是吧？现在啊，大家都知道，是吧？这个只要知道这个学术界动向的人就明白，是吧？有的人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认为三权分立应该搬到中国来，我个人认为啊，倒不要把三权分立说成是狗屎，那倒没有必要。但是说三权分立要搬到中国来，那显然跟至少跟当前的中国国情啊是这个不相合的。我们的最大的法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的执政党，是吧？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看这个中国特色这四个字是不能丢掉的，是吧？这个中国共产党是个执政党，那是任何人这个动摇不了也推翻不了的，是吧？这个再话说回来，这些年呢，在党中央领导下面，在中纪委领导下面，这个我们在反贪这个大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抓住了很多好多贪官，包括像陈克杰，是吧？那样的高官，包括陈希同啊，这个陈良宇，就是国家已经进了国家领导人这个行列的高官都揪出来了。这个成绩主要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尽管如此，这个反贪的形势仍然是非常严峻的。每一年不是每一年，我现在就是这个贪污成了一个什么状况呢？就是成这个集团化，是吧？而且是高层化，这个趋势是越来越明显。我想这点呢，中央领导从江泽民同志一直到现在的这个胡锦涛总书记，他们看的也是很清楚的，是吧？胡锦涛总书记好几年以前，我看报道他就说过，如果我们不认真反腐败的话，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我想，他说的可以预见的这个未来，那不是说几十年、几百年，那个我认为就没有现实意义，对不对？在我看，那指的是十几年、20年。所以从这里就看出反贪污、反腐败的警惕性。西方的那个三权分立的经验，是吧？就权力制衡经验，我们不能照搬。那我们从哪去吸取经验呢？我认为从中国，就前面我讲的，从中国的反贪史，从中国这个他的这个对权力限制跟权力制衡的这个历史经验里面，应该可以吸取他很好的东西。因为前面我反反复复说，古代王朝像唐朝将近300年，明朝也将近300年，哪怕比较短的王朝，元朝也有300年，他不是说几十年、一两年就消亡的。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好的经验，我们应该吸取。我在一些场合里面演讲，包括给中纪委委托我做的这种相关课题里面，都曾经提出一些建议，就从历史上面那好的经验搬过来，可以为当前这个就是建设计划能够用的那些好的经验，是吧？比方说古代的皇帝，包括李世民，尤其是武则天，是吧？是常常要见一些这个民间的人士，特别是武则天，是吧？就知道下面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我 建议这个中央领导应该每年至少有两次到一次，是吧，来见这个知识分子里面有具有社会影响同时敢于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这些人来进行座谈，这样子下层才可以上当，是吧，这不至于被这个一些表面现象，是吧，说迷惑，是吧，这个我想对中央参政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总而言之就是说，中国历史上面我们从这个有文字记载以来三千多年这个文明史里面应该充分吸取它好的历史经验，为当前这个反腐败所用，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把这个反腐败事业、反贪污、反腐败的斗争啊，在更健康的、在更稳固的这个法治轨道这个基础上面向前推进，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就走出历史的轮回。好，我的演讲就到此结束了。